FBI 收走川普特权保护文件，斥双重标准，要求归还。美议员连续出权访台，共军自爆，追佩洛西失败，专家话中共三观尽毁。拜登蜗居，哈里斯替拜登出席安倍国葬。美媒话中共威胁成为美英澳竞选的议题，抖音成焦点。美国人的秘密宁可禁用手机一年，都不愿意公开自己所浏览过的网页。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8月14日谴责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他采取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此外，联邦调查局顺手摸走了一批川普的合法特许文件，川普要求归还这批文件材料。而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已经致函司法部长加兰和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要求解釋並公布 FBI 為獲得搜查令的宣誓書。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FBI 在搜查川普莊園的時候，拿走了一批包含律師和委託人之間的行政特許權保密檔案，而這些檔案可能是受到行政特許的保護。這類特許保護可以令美國總統和行政部門的其他官員有權保留總統和高級顧問之間的某些敏感的建議和協商記錄。川普的律師要求任命獨立特別主管審查這些檔案，但遭到司法部的反對。針對 FBI 濫權執法，川普14日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寫到，真絕，剛剛得知 FBI 在突襲行動中拿走了一箱箱的律師委託人特權文件以及行政特權文件，他們明明知道不應該拿走這些資料，川普要求歸還這些被抄走的特權文件材料。8月12日 FBI 的搜查令被解封，解封文件顯示 FBI 和司法部要尋找前總統川普涉嫌違反間諜法的證據，而對川普向來不友善的主流媒體亦大肆炒作，觸犯間諜法的每項罪行最高可判刑10年。但是間諜法規定，被起訴的人具備惡意之主觀犯意的時候先有罪責，亦正是這個法律先令希拉里從電郵門裡面全面脫身的依據。但是前美國國家情報首長拉特克里夫指出，根據希拉里的前例來看，起訴川普幾乎不可能。他表示，即使在海湖莊園真有機密文件，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亦要必須證明川普知道這些文件在哪裡，並且知道這些文件沒有被解密。而川普發言人表示，對文件進行保密和解密的權力完全屬於美國總統。白宮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塞巴斯蒂安·高爾基博士在14日 Newsmax 電視台的節目中說，所有美國總統從吉米·卡特到喬·拜登都保持著美國政府給予的終身最高機密安全許可，而卡特手上都仲有好多未解封的文件，这个特权荣誉亦包括川普总统。对川普在离任总统之前解密的文件物品尤其如此。对于涉及白宫事务的行政特权，总统有能力以某些形式的交流，而对美国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保密。高尔基曾经培训过5000-6000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說那些聯邦調查局有著純潔的聲譽，但是現在聯邦調查局已經演變成一個蓋世太保式的警察國家。而且令人震驚的是，人們對聯邦調查局的信任完全消失了。高爾基還呼籲要令美國人的聲音被聽到，人們不單止要出來投票，而且最好還要參選。他說自己的太太雖然討厭政治，但為了維護美國的傳統價值，他都決定要出來參選了。 據 Angeles 報導 ，FBI 搜查行動引發兩黨質疑。八月十四號，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同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希望公布搜查令嘅宣誓書，嚟解釋 FBI 沒收文件嘅理由。情報委員會一位發言人告訴媒體，美國人民有權全面了解 FBI 非同尋常的行動，這個是目前為止媒體報導的 FBI 對海湖莊園突襲行動的第一次兩黨合作。國會兩黨都希望處理這次事件能夠具有更高的透明度。8月14號，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譴責激進左派對他採取不公平的雙重標準。川普說，儘管他們在謀殺、毆打和對大部分城市縱火焚燒上面很熱心，但是沒有人追究黑命貴、安提法或者其他人，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雙重標準。他們絕對不會襲擊前民主黨總統的家，亦不應該這樣，一切都是這麼失控，怒火沸騰。就在佩洛西訪台之後，第十二日，八月十四號，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又率五位參眾議員抵台。美國學者葛萊爾話，月底仲會有另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台。中共急跳腳，中共東部戰區再次在台灣周邊受肌肉，而美軍亦不示弱，猛回一圈。專家表示，中共三觀盡毀，其實是最大的輸家。接下來還有更多西方政治家準備訪問台灣。八月十五號，馬基率團已經拜會了台灣總統蔡英文，這個是八月份第二個高級別訪問的美國國會代表團。就在美國議員到達台灣當日，中共東部戰區表示已經在台灣周邊海空域組織多個軍兵種聯合實戰演練。台灣國防部表示，截至到15號的下午5點，台灣偵獲共機22架，其中越過海峽中線及進入西南空域的就有15架軍機，還有6艘中共艦艇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對此，美軍亦有所動作。美國第七艦隊發布聲明透露，美軍航艦雷根號的最新位置目前正在菲律賓海執行捍衛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任務。戰艦上4900名官兵保持戰備狀態。雷根號指揮官戈德哈默指出，我們有責任保持這種持續高水準作戰的能力，令那些將會威脅我們地區和平的人清楚明白，今日不會是他們膽敢挑起戰端的時日。這個似乎在宣示美方已經做好應對中方任何反制動作的準備。其實美中戰力懸殊已經明擺著了。香港南華早報14號爆出這樣一個消息，報導引述中共軍事消息說，佩洛西訪台的時候，共軍曾經試圖追蹤佩洛西的班機，但是失敗了。共軍幾乎所有電子作戰設備都未能夠良好運作，因為全部都被五角大樓下令護航佩洛西的美軍里根號航母打擊群電子干擾。佩洛西的班機當時採取了特殊路徑，繞了一大圈避開了南海，而共軍的艦艇雷達據稱能夠涵蓋500公里，但是可能實際上達不到。目前中共在台軍演的咄咄逼人的態勢，讓更多的民主國家看清楚民主的最大威脅來自哪裡。就此，中共國防學者蘇子雲在新聞360中分析，中共三觀盡毀其實是最大的輸家，第一個是國際觀，第二個是政治觀，第三個是法律觀。在國際觀上面，等於中共證明自己是中國威脅論，在政治上，他向台灣民眾展現武力威嚇的手段，其中包括兩岸白皮書等等。最後一個是法律觀，完全違背國際法的相關原理，將台海企圖內海化，用武力脅迫其他國家。蘇子雲提到，接下來民主國家會有更多的訪團到台灣，不會停止，而中共透過軍事手段去威嚇其他國家，效果已經在遞減，而且會激起其他民主陣營加大對中共的圍堵。 所以台灣的未來可以看到國際空間的擴大，北京靠武力威脅其實是沒有用的。據日經亞洲等媒體8月14日的報導，日本將於9月27日為前首相安倍晋三舉行國葬。目前美日兩國正在為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出席葬禮進行協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屆時將與哈里斯舉行會談。但有人問，點解拜登唔去？日經亞洲的報導指，前總統奧巴馬同樣將出席安倍的國葬，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預計亦將到場。據悉，美日雙方原先考慮請拜登出席，但因為11月8日將舉行美國中期選舉，拜登無法確定能否到訪，所以改由哈里斯代表，藉此表彰安倍的政治成就，讚揚他強化美日同盟的關係，包括提倡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14日 CNN 報導說，油價通膨跌緩，法案接報連連，拜登形象復活，但是網友不買帳。有網友說， CNN 不愧是左派的媒體，拿著喪事當喜事辦，叫左右兩派都唱衰拜登，又蝸居屋企將哈里斯外派日本，比起佩洛西訪台的勇敢行動差得有點遠。近兩個月來，油價雖然下跌了一些，但是人們知道美國並沒有解決根本的能源獨立問題，反之用完了能源儲備，油價的漲幅可能更大。而剛剛通過的對富人及企業增稅，等於鼓勵企業出走，要他們去利潤更高的國家投資，是殺雞取卵的行為。所以面對中期選舉，民主黨可以說是前途未卜。網友對此評論說，撤退阿富汗，美國止血，我舉雙手贊同，但是撤還撤，亦不用好像拜登做得那麼慘，好像被人趕出去一樣。第二就是集中力量對付中共，本來川普聯俄制中的牌打得很好的，結果被拜登一下子將歐美各國都陷到俄烏戰爭的泥潭裡面去。還有網友分析，在美國經濟上，上個月的通脹是 8.5%， 因為油價稍微降低了一些，使通脹比6月份低了一些，但物價的上升抵消了油價的下降。美國依然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中，連續兩個季度的 GDP 萎縮就不說了。而現在拜登政府又派 FBI 去搜川普的家，這樣是又要將美國引入動盪的節奏啊。美國今年面臨中期選舉，而英國、澳大利亞兩國亦都迎來國內大選。選戰上除了聚焦在通膨和經濟衰退上面，還有一個新話題亦在美英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選舉中爆紅，那就是中共的威脅。目前美國中期選舉在即，兩黨雖然在國內很多政策議題上面有分歧，但是在美國最大的威脅是中共這方面達成共識。在對佩洛西訪台的問題上，兩黨亦是一致地挑明了對中共的強硬立場。除了美國、英國的兩位下一任首相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上就誰對中共最強硬進行了激烈的交鋒。美聯社報道說，英國兩位出線的首相候選人，一個是卓惠斯，另一個是辛偉成，他們都一反前任態度，爭相表現各自對中共的強硬立場。卓惠斯表示，英國應當致力擴張自由網絡，串連各民主政權，以更有效對抗中俄兩國，並且亦希望對中共的科技公司，例如社群平台 TikTok 採取更嚴格的管制措施。辛偉成則認為，英國應當關閉由中資滲透的孔子學院，組織全球聯盟抵抗中共網絡攻擊，並且協助英國企業和大學防範中共間諜活動。為什麼英國的競選者都盯著抖音和孔子學院呢？近日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調查了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的數百名員工在求職社交平台領英上面的履歷資料，發現 这个公司至少有300名员工，过去曾经在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工作过，也就是说字节跳动内部至少有300人是出身中共官媒，这个显示字节跳动和中共宣传部门存在密切联系。傅比士指出，近年来人们在抖音上面花费的时间比其他平台都要多，这个平台甚至被称为美国文化推动的一大助力，但这项调查结果引发进一步担忧，就是中共可能会利用抖音在美国的影响力达成自己的目的。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在8月13号披露，英国和中国合作的30所孔子学院，中共对招聘员工都进行了政治信仰、民族背景的筛查，使得孔子学院的员工必须遵守中共法律，不得触及红线。评论说，这样再次反映孔子学院是大外宣及渗透的工具，所以英国的两名首相竞逐人已明确要取缔中共软实力渗透机构。再来看澳洲，今年澳洲选举入面，澳洲保守党亦祭出抹红的手段，就是看对手是不是亲中的行为来影响选情。保守党今次就批评工党有倾向北京的举动，这个亦令中共威胁成为这次澳洲选举的焦点。网络太发达，亦有很多隐患，人们可以在线看到很多东西，甚至是好不好的东西。而一家网络公司调查发现，人们宁可被禁用一年手机，亦不愿意公开他们所浏览过的网页。据世界新闻网报道，一家网络公司对1000名美国人做了最见不得人的上网习惯的调查，发现不少美国人会偷偷地搜寻认识的人的相关生活细节，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亦就是窥探他人隐私。而他们认为这个是最见不得人的习惯。还有 71% 的美国人对于别人窥视自己的网页浏览记录感到尴尬。45% 的人则会寻找认识的人的相关细节。入面有56%的人会想了解他们的长相。有54%的人想了解日常生活。而有42%的人想了解感情状态。還有36%的人想了解職業等等。另外，調查中色情網站是最多人喜歡逛的，接著有38%的人會瀏覽尋求個人建議的網站，36%的人會搜尋醫療疾病症狀，21%的人閱讀八卦新聞，12%的人會看大量負面新聞等等。還有超過54%的美國人寧願放棄使用手機一年，亦不願意公布自己一生所瀏覽過的網頁瀏覽記錄。他們認為有些記錄可能過於不好，所以有2/3的人他們會不定時地清除自己的瀏覽記錄。超過7%的人會使用瀏覽器的無痕狀態來搜尋資料。還有57%的人每個禮拜都會清除一次記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